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下那个绩高学习历程档案。哎，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做才会让人眼睛一亮？
嗯，
我们手上有一份官方的指导啊，里面真的分析了很多同学实际交出来的档案。
对，那些案例其实蛮有参考价值的。
是啊，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啊，就是要从这些例子里面帮大家挖出来，到底哪些做法是真的有用，而哪些是大家常不小心踩到的雷。
没错。
如果你正在弄这个档案，或者想知道怎么把你学的东西秀得更好，那这次讨论你可要听仔细咯。
好。
指南一开始就讲得很白，教授想看的不只是你学了什么内容而已。
嗯哼。更重要的是那个过程，
对，你怎么学的，还有为什么要学这个，诶，这点是不是很重要？
超重要，这其实就关系到你学习的那个深度，还有你思考的轨迹啦。指南里面有提到一个电机电子群的同学嘛，他做那个微处理机的报告，他那个动机就是说想克服学习困难，这个出发点很好，也展现了那个学习素养，就是所谓的 rule 2、不过啊，他的摘要如果可以写得更白话一点，让不是这个领域的人也能马上抓到重点，那就会更好。
这个就是所谓的 Rule 5， 不要把读者当成一张白纸，对吧？
完全正确，就是要设身处地为看的人想一下。
那说到摘要，另外一个商管群同学做独立书店的专题，他的摘要好像有试着要去点出问题啊、目的啊、方法这些。
方向是对的，
但读起来好像还是有点不够力的感觉。
对，就是摘要是门面嘛，它可以再具体一点，比如说它到底用了哪些行销的概念，分析出什么结果。
哦，不要让教授自己去猜。
没错没错，然后清晰的架构也很加分，像刚刚那个电机同学，他用了目录跟标题，这点就蛮好的。但摘要还是可以再加强，把那个学习动机啊、核心发现啊直接点出来。
了解。那再来就是呈现那个学习过程的部分，指南里面好像有些例子反差蛮大的。
对啊，那个对比很明显，像是农业群有个测量实习的作品，内容就稍微简单了点。
怎么说？
他可能就列了步骤，但这样太可惜了啦，应该多写一点，比如操作仪器啊，中间卡关遇到什么困难啊，怎么解决的。甚至可以再想远一点，诶，这个测量技术现在还有什么地方用得到，这就是 Rule 4 跟 Rule 5 讲的延伸思考。
原来如此。
那反过来看，有个机械群同学做智慧手提箱的专题，哇，那个就很完整
哦。
从动机找原理到整个做的过程，目录清清楚楚，图配文也做得很好，整个思考的路线就很清楚。
哎，听起来好像很多同学会不小心犯一个错，就是很贪心，想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。
哎，这就是一个常见的迷思，以为内容越多越好。像农业群的植物识别实习，或者土木建筑群那个造景设计，可能放了很多不同的单元，很多成品照片，
结果反而
失焦了，教授抓不到你想强调的重点，不如挑一两个你真的最有感觉、最有心得，或者跟你未来想读的科系最有关系的主题，把它讲深讲透，重质不是重量啦。
有道理。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，哎，内容好像有了，可是那个深度不够，挖得不够深。
正是如此，只是条列说我学了这个学了那个，像机械群的创意 3D 列印或外语群介绍历史人物，这样真的不够。
所以重点是
哎，你怎么用这些知识去解决问题，那个应用的过程才是关键，还有反思哦。
反思很重要哦。
对，而且反思不能只是写说哦，我学到很多，觉得很有趣，这种心情小语。像参旅群那个西餐烹调的心得，如果只是这样写就太表面了，可以再进一步比较一下不同做法的优缺点啊，分析为什么成功或者哪里失败了，这样才能看出你的思考深度。
那在呈现技巧上好像也有一些小细节要注意哦，比如说我看过有人直接放个 QR code 连接。
对，这个真的不太建议，只放 QR code， 教授还要特别去扫，其实有点麻烦。最好是截图，然后旁边加上简单的文字说明。还有啊，照片一定要清楚。农业群那个测量实习就有提到照片模糊的问题。
基本功要做好。
没错。还有错别字， 拜托，一定要检查，这个很基本，但很多人会忽略。
的确，
标题也可以下点功夫，让它更有吸引力。比如室内设计制图可以改成问句，或是有行动感的标题，像挑战自图大师之路，我的施工图实作历程，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？
欸，好像比较有趣欸。
对啊，然后善用图表，像化工群那个雷射比色，用图表比较就很清楚，或是设计群画透视图，用局部放大图去凸显细节，这些都是加分的小技巧。
了解，再来就是逻辑层次了。不能想到哪写到哪。
没错没错，写东西要有个逻辑，比如说从基础的知识开始讲，然后谈到怎么应用，像数学用在物理计算上，或者像化工群那个雷射比色装置的心得指南，有提到主词跳来跳去的问题，团体报告里面你个人负责的部分贡献是什么，要写清楚，最好放前面一点。
哦，如果是小组合作，分工一定要写清楚。
对，一定要标示清楚谁做了什么，让教授知道你的贡献在哪里。像那个独立书店的专题也是，要讲清楚分工。
好，那讲了这么多要注意的地方，反过来说，有哪些技巧是可以帮档案加分变成亮点的？
有几个我觉得蛮关键的。第一是展现你的主动性。
主动性，
对，就是强调你怎么从以前可能只是听老师讲，变成自己会主动去探索，去应用知识，那个转变的过程。
哦，从被动到主动。
第二点是跨领域连接，比如说你把数学课学到的东西用到物理实验或机构设计上，这就能显示你的整合能力很强。
那如果刚好有得奖呢？比如说参加比赛得名了，
那一定要直接破题啊，这个超重要啊，
放在最前面。
对，像设计群有同学拿到那个金手奖，第一页就要把它亮出来，这就是 Rule 1清晰结构加上 Rule 6凸显亮点的应用。然后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奖项或比赛的背景，它的重要性，这样更能凸显你这个成就的分量。
了解，要让人家知道这个奖的价值。
是的，还有最后一点，就是加入个人化的反思，不要只是写大家都会写的东西。
比如说，
那个会计实作的心得，如果你能分享一些你自己克服困难的小撇步，或是你独特的学习方法，那就会让你的档案有更温度，更独一无二。这就是 Rule 3， 真实性跟个人特质。
哇，听下来，要做一份好的学习历程，真的不是把东西丢上去就好。
当然不是，
关键好像在于你要说一个好故事，一个关于你学习的故事。不只是秀成果，而是要把你怎么发现问题、怎么思考、怎么动手去解决的那个完整过程把它呈现出来。
没错，
然后内容要聚焦，讲的东西要清楚，反思要有深度，呈现方式也要够专业。
你总结得很好，它其实就是你学习成长的一个记录和证明了。所以最后也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一下，回想看看，在你过去所有的学习经验里面，有没有哪一次最能够代表你从被动听讲、接受知识，转变到主动去挖掘、去应用的那个过程？这个转变的故事，这个 aha 的时刻，或许就是你学习历程档案里面最能够打动人心、最闪亮的那个核心哦。